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礼拜全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降至201,000，是今年一月以来出现的新低点。美国就业市场依然强劲，但因为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日前的罢工活动，导致关键原材料短缺，可能迫使汽车制造商暂时裁员，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后的失业人数中有所反映。截至9月16日这个礼拜，经调整后美国首次申领失业金人数是201,000人，远低过市场预期的225,000人。报告对就业市场作出了乐观评估，尽管劳动力需求正在放缓，但整个劳动力市场依然紧俏，同时利率仍维持在 5.25% 至 5.5% 的高位。美联储礼拜三决定再次维持联邦基准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议息会议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劳动力市场依然紧俏，但供需状况继续趋于平衡，就业人数增长和职位空缺数一直都在放缓。今日媒体大亨鲁帕特·麦多克宣布，他将辞去福克斯公司董事长和新闻集团执行董事长的职务。麦多克在给员工的备忘录中说，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每日都在同新闻同观点打交道，这一点不会改变，但现在我是承担不同角色的时候了，因为我知道我们拥有真正才华横溢的团队。麦多克还表示，他已经决定转任福克斯新闻的名誉主席。他说，围绕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斗争从未如此激烈，他的家人仍然坚定致力于这项事业。他写到，在我的新角色中，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每日都会参与思想较量。麦多克辞职后，他的儿子拉克兰麦多克将成为两家公司唯一的董事长。老麦多克称他的仔是一位充满热情有原则的领导者。礼拜三，韩国总统尹锡悦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如果俄罗斯帮助北韩增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能力，以换取对其在乌克兰战争的援助，这个将是直接挑衅，韩国及其盟国不会袖手旁观。尹锡悦发表上述言论之际，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刚结束对俄罗斯为期一个礼拜的访问，期间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要加强军事合作。尹锡悦在联合国大会上还呼吁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称如果俄罗斯向北韩提供资讯以换取武器，安理会的改革之举将获得广泛支持。礼拜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在这次大会上讲话，他谴责俄军入侵乌克兰的行为是犯罪，并呼吁联合国取消俄罗斯在安理会的否决权。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士兵正在用鲜血做联合国安理会应该通过投票做的事，他认为否决权掌握在侵略者手中，先使联合国陷入僵局。礼拜三，美国重启一项计划，为家庭提供免费的 COVID-19 试剂盒。拜登政府宣布提供6亿美元资金，以防疫情再例时出现检测剂短缺的现象，同时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之前由于 COVID 病例和住院人数减少，美国政府在5月31日结束了免费检测试剂盒计划。但自7月以来，美国染疫住院的人数又开始持续上升。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表示，美国7个州的12家制造商已获得资金，除了满足在线订购的检测剂之外，还将生产2亿份非处方检测来补充政府的联邦库存。这12家制造商雇佣了数百名员工，预计这些检测剂可以在今年年底前投入使用。从9月25日开始，美国民众可以在网站 covidtest.gov 落订单获得免费检测剂，每个家庭可以落单最多4个试剂盒，美国邮政局将免费邮寄。 礼拜三，俄罗斯总统普京同正在访俄的中共最高外交官王毅会面。普京表示，他接受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邀请，将在10月份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期间访问中国。普京同王毅会面后表示，俄中正在整合我们创造一个大的欧亚空间的想法，并指出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是其中的一部分。普京表示积极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地区一体化进程，并对金砖国家集团今年成功抗原相当满意。他说俄方愿意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机制等多边框架下保持密切协调，并抵制单极霸权同阵营对抗。普京话：我好高兴同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邀请，今年十月访问中国。王毅就表示，北京愿意继续同俄罗斯进行商业合作。礼拜三，法官下令美国总统拜登的仔亨特·拜登必须在9月26号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联邦法院出庭，他因涉及联邦枪支指控被起诉。53岁的亨特上个礼拜被起诉，罪名是涉嫌在2018年购买手枪的表格上撒谎，并且是持有枪支的非法吸毒人员。亨特试图避免亲自前往特拉华州过堂，理由是这个会为后勤带来挑战，但地方法官克里斯托弗·伯克拒绝了他通过视频过堂的请求。负责起诉亨特、被授权进行广泛调查的美国特别检察官戴维·韦斯亦反对允许亨特透过视频出庭参加例行诉讼。他表示现场提讯将增强公众对被告和其他被告受到一致对待的信心。此前路透社6月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一半受访者表示亨特得到了检察官的特殊待遇。检察官已经达成一项协议，允许亨特对税务指控认罪，可以避免与枪支有关的指控。礼拜三，美国参议院确认了总统拜登的一项重要提名，空军上将小查尔斯·布朗将成为新一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礼拜三较早时突然宣布，他决定对三项军事提名进行投票，其中对海军陆战队司令和陆军参谋长的确认投票将在礼拜四进行。参议院以83比11的投票结果确认，由布朗担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接替即将离任的马克米利。米利的任期将在10月1号届满，几个月来参议院民主党人一直将填满这五个大楼最高职位作为自己的优先事项，但由于一些共和党参选议员，尤其是阿拉巴马州参议员陶伯维尔的反对，这一职位的确认长期搁置。反对的主要原因是在于共和党议员不满五个大楼的一项政策，该政策允许为服役人员跨州寻求堕胎服务报销出行费用。礼拜四，叙利亚总统阿萨德抵达杭州，开始了对中国的访问。在西方上受到孤立的阿萨德一直得到北京的支持，这次他的中国之行引发国际关注。阿萨德为期多日的中国之行将是内战爆发以来他在叙利亚缺席时间最长的一次。中共外交部表示，阿萨德将出席礼拜六杭州亚运会的开幕式，并称阿萨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就一系列问题进行深入会谈。阿萨德办公室较早前表示，阿萨德是受到习近平的邀请而来，他带来了叙利亚高级代表团。因残酷镇压2011年爆发的反政府示威活动，阿萨德受到国际孤立，面临澳洲、加拿大、欧洲、瑞士和美国的制裁，但中共、俄罗斯和伊朗一直保持和阿萨德的关系。去年叙利亚加入了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礼拜三，拜登政府批准了一项价值370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减免计划，为亚利桑那州一间大学的学生提供救济，理由是教育部称该大学公然欺骗学生。在联邦贸易委员会进行调查并经教育部审查后发现，凤凰城大学以虚假的工作机会广告欺骗未来的学生，以说服他们入学。具体来讲，该大学被指控利用电视、广播和互联网广告歪曲凤凰城大学与 Adobe 和微软等大公司 的关系，谎称这些关系将提供职业或就业机会。因此 ,1200 多名曾经就读该校的借款人的学生债务将被免除。凤凰城大学就对媒体表示，这些讲法不准确，没有根据或不完整，从未在法庭上得到检验。这次学生贷款减免，使拜登政府批准的债务免除总额超过了1170亿美元，在最高法院阻止了一项免除数千万美国人学生债务的广泛举措之后，拜登政府正在寻找其他途径来推进免除学生贷款的承诺。礼拜三，中国广州市政府办公厅发布通知，宣布放松广州部分区域的楼市限购。这个意味着广州成为第一个放开楼市限购的中国一线城市。广州政府在官网上刊登了上述通知，宣布调整该市住房限购政策，在越秀、海珠、荔湾、天河、白云、南沙等区购买住房的本市户籍居民家庭限购两套住房，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购房之日前两年在本市连续缴纳个人所得税缴纳证明或社会保险证明的限购一套住房，同时将部分地区个人销售住房增值税征免年限从五年调整为两年。随着大陆经济下滑，广州房地产市场亦大幅下滑。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广州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环比连续四个月下滑，新房、二手房价格亦在调整，市场预期偏弱。而在八月份，该市新屋成交下跌了32%。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